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始中。好，现在我们就请娄牧师来证道。出始入生，
大家早安。我们已经把这段经文呢读了一遍啊，单单这一节经文我们算是读了两遍。他这边讲啊，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始入生了。所以我用出始入生这个啊这四个字作为我们今天的讲题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注意到啊，之前我们讲到哪里，我们讲到第三章的这个第三节而已啊。我们讲到第三章第三节，从第四节开始还有好大一个段落我们跳过去了啊。可能会想这一段刚刚读过一遍也有一点粗略的印象，不是容易讲的一段啊，所以避重就轻我们跳过去了啊，想说大概这个牧师也会取巧啊，哈哈，这个难讲的我们就跳过去啊。其实不是啊，我也知道我们这边有一大段，但是这一大段呢我们下一回我们再开始讲啊。虽然我们跳过了整整呢、啊、有十节的这个功夫，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从第十一节开始一直过来，我们跳过了这个一个好大的段落，我们以后会补过来。那么为什么跳到第十四节？我们单单从第十四节来谈。今天我们单单谈第十四节，其实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仍然延续着之前我们所讲的主题。我们之前讲的主题是什么？要向他，是不是？我们讲到我们要向他，我们知道啊，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向他，我们要向他。有他荣耀的身体一样，我们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面显现，在他的荣耀里面显现。换句话讲，主把他的荣耀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承受、一个拥有他荣耀的人啊。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延续着这个下来。之前我们所讲到的啊，说主是义、公义的，所以我们呢也当行义。主是洁净的，我们也当像他洁净一样。现在呢是另外一层的像他，因为主是爱，也是爱我们的主啊。因为这个特别是约翰的书信，约翰福音、约翰书信里面讲到上帝、讲到主是爱这一方面的经文，这一方面的主题特别的显著啊。主是爱，也是爱我们的主，所以在这边呢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上也要像他啊。所以其实这个为什么选第十四节，三章第十四节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延续着之前讲的那个主题，要像他。像谁？像我们的主，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是公义的，我们也应当行义。他是洁净的，我们也应当像他洁净一样。他是爱，他是爱我们的主，我们也应当在爱上面，在彼此相爱上面像他一样。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这个为什么选这一节。第二个是也是跟今天有关，今天是庆生会，今天是会员大会，所以谈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主里面，在爱上面合一呢更贴切了啊。所以这是我选跳过去中间的这一大段，直接来谈三章十四节的原因啊之一。这里面我就是有这两个原因，所以一方面也不离开我们一直在讨论、一直在思考的那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像他一样。你说我要像他在哪方面像他呢？ 那主他的生命的丰富有各方面我们能够向他，可能我们都抓到了某一些，我们在那一方面特别下功夫，但是在许多重要的这个生命的内涵上面在我们的这个品格，在我们的这个道德操守修养上面，有好多都是我们必须共同来追求向他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都是明文讲清楚的，主是公义的，我们应当行像他一样行义，因为行义的才是上帝所生的。第二个，主是圣洁的，我们要像他洁净一样。主是爱，我们应当像他那样子来彼此相爱。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字眼呢很特别，叫做出死入生我们初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拗口，因为我们从小读的是什么，我们从小读的是出生入死我们的这个成语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叫做出生入死这个枪林弹雨中我们杀敌要向前这个叫做出生入死。我不晓得诸位平常看电视这个 cable 到底你看一些什么节目，我常常喜欢看一些历史性的那些节目可能我自己对历史喜欢吧。今年是1945年，这个历史上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大的事件，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呢70年了，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 historical channel 有很多是把那个时候的70年前甚至70多年前的1941、42、43、44、45那种一些片段，有好多影片很旧了他们说是这个以前可能没有剪辑过，他们从档案里面找出来重新整理了，然后把里面的一些片段也播出来。那你看那真的是枪林弹雨是不是，在那种随时都可能丧命的那种打仗的场面真的是很血腥很恐怖的那里面呢我们所讲到那种视死如归的那样的一种英雄气概，我们叫做出生入死的的确确你上战场出生入死真的很可能就回不来了，是不是就醉卧沙场其实古代的诗人都已经写下来了，是不是讲说醉卧沙场的话你也不要笑我们，因为古来征战有多少人回来呢，没有，很少的，是不是所以这种真正是出生入死很可能就一去不返了，这种好像这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可能就不复返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们圣经呢刚好把它颠倒过来，你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吗？有，这里面很特别的地方，是不是叫出死入生，所以跟那个出生入死的那种英雄慷慨的那种慷慨激昂的那种气概很不一样，但是呢却带给我们有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心情来面对它，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出死入生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所用的这个词汇是特别也表达了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信息，我们的信仰是使我们出死入生这个四个字出死入生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有没有人马上可以想到出现过几次可能你觉得我熟悉我熟读的是英文圣经华文圣经不是那么熟，可能记不得有没有人有印象的出死入生在新约和合本华文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两次，谁写的？都是同一个人写，就是约翰，一次在约翰福音里面，一次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节里面 我们把这两节摆在一起，它也一样，这两节的这个笔法，它的口吻叙述的这个的内容，其实啊合在一起看更好，因为合在一起看让我们对出始入生了解的就更完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4节，这是另外一处的地方讲的啊。约翰福音当然是约翰写的了啊，这里面约翰福音第五章啊，整个的背景我们稍微啊做一些复习。这里面讲到耶稣他在安息日行了一桩医治的这个神迹啊，这个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对那些犹太人呢，特别是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们，他们认为这个是干犯了主律了，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大逆不道之事啊，所以就跑来啊来质问耶稣了。结果耶稣他讲了一番话，耶稣讲的这番话往往不是来平息这个好像这个众怒难犯了，我们要赶紧安抚一下，这是很可能是我们的那种想法，我们的做法啊，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做出发点，啊，众怒了，我们犯了众怒啊，我们赶快来安抚平息一下。不是，主耶稣讲了这一番话呢，是从第19节开始啊，是好像火上加焦油一样啊，哇，那让这个犹太人更加的咬牙切齿了啊！它里面讲什么呢？它里面讲到了这一番话，我们来看这个这里面这个讲到什么？别人问他为什么你这个六天不做，为六天不来医治，偏偏在安息日来医治。结果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那犹太人更火大了，因为犹太人认为你健忘了。啊，这个亵渎了，把自己高抬与上帝同等了，啊，那主耶稣他还继续的讲，他讲啊，他说其实我做的事情呢，不是凭我自己意思做的，我做的就是父托付我，父的命令，父上帝告诉我我要去做的，我要去做就是做父要我做的，我自己呢，我做不了什么，啊，主耶稣他这样讲，然后继续讲。父爱子，上帝天父上帝爱圣子耶稣基督，把万有都交给他了，而且呢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也叫子在自己有生命啊！主耶稣讲的这些话都把一环一环扣在一起，都把自己的身份讲的呢，不会读了之后不会有另外的误解的。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也很聪明，一听就知道主耶稣所讲表达他自己的身份啊。那么这里面当中他讲了这一句话，第24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truly truly I tell you， 是一个加重语气的一个说法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这就是头一次用到出始入生这四个字，这个片语，这个成语一样啊。虽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成语，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句话，出始入生。他讲到什么？所以在第一处的地方讲到听耶稣基督的话，信那差他来的天上的父上帝，听耶稣基督的话，信差耶稣基督来的上帝，那么怎么样呢？他说就有永生，不被定罪，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啊，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出始入生呢？那个管道在哪里？ 那个途径，那个依据，你凭着什么知道你出死入生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出死入生这个好像是从根本来讲起。我怎么知道我们出死入生？听耶稣基督的话，信天父上帝，就是那一位差耶稣到世上来的。那这样的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讲的话，这样的人就有永生，不自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知道自己出死入生，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管道，因为我们有这个依靠，有这个依据。所以如果我们问怎么能够出死入生呢，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出死入生呢？啊，那听耶稣的话吗？你听主的话语吗？你信差他来的上帝吗？所以这里面把这个我们真正有的怎么能够知道的那个点出来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这边讲的呢，他告诉我们另外一方面，所以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啊，恰恰好啊，就好像把这个正反两面，把一个 LEGO 的玩具把它套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了啊。三章十四节，我们翻到我们所读的三章十四节，这边讲呢，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哎，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点诧异哈。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了，我们前面说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把握、我们的依据，是因为我们听耶稣基督的话，信上帝那位差他来的那位上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出死入生的。那请问你怎么样能够来印证你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呢？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这个测验，一个好像这个化学实验，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测验的这个某种的液体啊，或者是测纸啊什么，来测一下，你大概你就知道这里面含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分子啦、啊，含有些什么样的成分在里面。那个好像那个验证的，我们怎么样来验证我是出死入生的呢？所以约翰他在这边写了另外一条，这一条呢，告诉我们一个检验的良方，测验。考核啊，那边告诉我们，那是基础根本。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啊确定自己出死入生？那听主的话，主耶稣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听得到？你是不是能够认得出那是上帝儿子所讲的那种恩典的话、恩惠的言语啊？你是不是信上帝？所以这个是根本根基。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要继续追问，那有没有一个测验的检验的良方呢，让我们能够确定啊，我知道。所以约翰他给了一条啊，很具体的、很实际的，不是一个好像原则性、好像一个定律的一个形式来讲，他是要强调的是什么？要强调的是有这个吩咐，也要有实际的行动的印证配合，才能够真正来落实这一句话里面的要求。这句话里面的要求是什么呢？要爱弟兄。当然在圣经里面几乎都谈到弟兄，很少加上姐妹这两个字啊。但是这并不代表姐妹排斥在外的哈，是爱弟兄姐妹，爱在主里面的，我们彼此互为肢体，都是基督徒，都是主的门徒的人。这是告诉我们呢，是一个检验的良方。这边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要先 我要先提一下，其实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告诉我们一个检验的良方，他多次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啊。他其实在之前呢，在第二章里面他都已经提过了。他提过什么？他提过说，我们如果还恨弟兄，我们如果不爱我们的弟兄啊，那我们并不是行在光明中，我们还在黑暗里面呢，我们还是在黑暗里。如果我们真正爱弟兄，我们说我们在光明中，那一定一个验证的方法就是要爱弟兄，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他的吩咐，哎，是不是？所以这一个我们知道，约翰的书信里面其实反反复复有好多次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检验啊。我们说我们有信仰，我们说我们跟从主，好，那他列出来好多不同的这个方面，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方式，他在提醒我们都应当拿来检验，提醒自己，警惕自己啊。这边就是一条，这边这一条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出死入生了呢？那你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爱弟兄姐妹？好，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啊，都是在基督的身体上互为肢体的了，应当在基督的身体里，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相合，我们要彼此相交，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讲到彼此相爱，其实谈爱啊，本来就是在信仰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名字其实里面就有这个爱这个字眼，这阿嘎佩是希腊的字眼呢、啊。希腊的字眼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爱的事情，爱的字眼阿嘎佩，在整个圣经里面还不单单谈彼此弟兄彼此相爱，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其实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有人来问他，诫命中哪个最大的啊？好几次，这个也不稀奇，因为之前早就已经有犹太的拉比啊在谈这么多的诫命嘛，因为这个按照法利赛人的他们所传下来，他们的传统呢，有记录下来的，在摩西律法上面的法典，有那些 code 那些写下来的，也有所谓的口传的那种口头的遗传 oral tradition， 有很多是口这代代相传，用这个口耳这样传下来的。如果把它整个合在一起啊，有365条啊，300多条，一天你好好来研读一条，一天要督促自己来遵行一条 year round， 你可以一年一直不停的跑的啊。那这么多的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所吩咐的上帝的命令法度啊典章，那到底哪一个最大的呢？以前的拉比们呢，早就有人谈过这个课题了。其中有一位拉比很出名的哈、啊、Hillel， 这个 Hillel 其实是比主耶稣大概早一个 generation， 早一代。他大概是这个主前的末的，一直到啊这个主耶稣诞生的那前后时期，他的啊的晚辈，好像他的孙儿辈啊，就是加玛列啊，加玛列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那个大的拉比加玛列，就是 Hillel 的孙儿辈，大概是他的第三代那样子，所以你可想而知啊。这个 Hillel 是稍微之前一点的，他就曾经讲过了，他说律法当中啊，哪一个是最重要最精要的最核心的，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本上他讲的那个意思是这样子的意思， 他基本上他所讲的，就像主耶稣他在这个登山宝训讲的，你愿意人怎么样带你，那你也要怎么带他。但是这个主耶稣所讲的是比较积极、正面、主动啊。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那个是比较有点被动啊，有点消极，有点被动啊。你不愿意别人怎么带你，那你就不要这个用你不喜欢的东西用在别人的身上。这个人还加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律法这一点是律法的精要，其他的都只不过是在解说这一条的律法。”啊，有这么样一句话，你上网去查 ，Hillel 要讲的诫命中哪一个他认为最大？所以之前早就已经有人谈过，而且记录在案。有律法师跑来问主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最大？这也不稀奇，啊，他来跑来问，考啊，要考耶稣，啊，考这个在马路边啊，在众人面前就来考书了啊，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你带领这个布道会或什么要问题解答，众人面前你要能够回答问题的。主耶稣他就讲了。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合在一起就是两句话，爱神爱人。爱人呢，我们可以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就是爱邻舍如己，爱我们的邻舍如己。那这个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面。另外还有一面呢，是有一位律法师跑来问主耶稣，说我应当做什么我才能够承受永生，啊，这个也说明了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很在乎他们的信仰的人，才会问这个问题。要不然，很多人问就是我怎么糊口啊？我怎么能够讨到一个好的老婆啊？我怎么样能够改善我的生活？可能关注的是现今的，只有。那些受过教的，那他们会去问我怎么承受永生。结果主耶稣也没有直接回答，主耶稣的回答常常是这样子的，主耶稣会反问他，常常主耶稣反问的，律法上怎么写啊，你自己怎么读的啊，所以就把这个 table 啊把它转过来了，原来啊你来问我，而且呢可能背后还有不良的动机要来试探我啊，那我现在把它倒转过来，我现在让你在众人面前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讲了，这个律法师一定下过功夫的，这个律法师他就讲了一个，就是讲要爱神要爱邻舍如己。哇，这个答得很好的，主耶稣就夸奖他，主耶稣夸奖他了，说你就照着这样去做吧，你就照着这样去做。这个人问该怎么做，我才能够得什么？主耶稣好，那你就去做吧。结果这个律法师啊，要这个显出自己有理啊，这是我们华文圣经的翻译。要显出自己是有理，显出自己有见识，显出自己有学问。那英文里面是讲 self-justifying， 一种自义的表现，在众人面前呢，他要自圆。他就再追问主耶稣，哇，这个问的也是很尖锐的。你说要爱邻舍如己，爱神，这个啊，确定。我们一谈爱神呢，大概这个。要回答的问题的内容，知道该怎么去爱神，知道爱的那个上帝的对象，这个确定的。爱邻舍如己啊，各有各的解释了，是不是？也的确是这样子。有的人把邻舍就解释成住在我家附近这个大牌里面的，有的人把我的邻舍就解释成是跟我有亲戚关系的，跟我有血缘，跟我，所以外邦人就除外，撒玛利亚人除外啊，这个异教徒除外。每一个人就有一个不同的邻舍的解释，那各有各的调， 各有各的好，各吹各的调，不行的。所以这个人要显出自己有理，追问主耶稣，那谁是我的邻舍？结果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大家就知道了。我这边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就脱离今天的主题，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呢，他不是停在这个地方，照例反问这个律法师。好，我们这一点呢，我们要学会很多问题，我们要自己先思考，我们要自己受教，在圣经上面我们要预备心的，用温柔的心预备好了，用温柔的心来回答，同时还要灵巧机智啊，预备好问题，不是老老实实的就和盘托出。你老老实实和盘托出啊，别人可能还看不中。你讲完之后追问他一个问题，让他这个无可推诿的那个问题，那这个戏就容易唱下去，就容易打到那个人的心坎里。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要讲的是爱神、爱上帝、爱邻舍如己，这是整个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的，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只不过在这个大的课题里面呢的一小部分。讲什么？讲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啊。那约翰他特别提，我们因为爱弟兄，我们就晓得自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一定得要来专注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我们一定记得啊，主耶稣他吩咐门徒，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现在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在哪里？也在约翰福音里啊。啊，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跟门徒们要这个一同用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他就吩咐了门徒，告诉门徒说，这是上帝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结尾的地方啊，约翰福音十三章结尾的地方，那这个每次谈到这个新命令的时候啊，又有别的经文啊配在一起啊，有的时候反而让我们有点困惑了。啊，怎么讲？因为主耶稣明明讲这是一条新命令，这个约翰呢，他也就着主耶稣所讲的，他也提，但是他又提了，他说我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好像在第二章他就讲了，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他就讲了，他说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啊，是你们从起初就已经听过的旧命令，所以弄来弄去啊，这个新旧，就是说看起来好像都在讲同样的内容嘛，都是在讲彼此相爱，弟兄要彼此相爱，要爱弟兄，整个核心点都没有变，但是有的时候又提新命令，有的时候又提不是新命令，是你们已经听过的，从起初就听过的，那是一条好像旧的命令啊。现在呢，我再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到底哪一个是新，哪个是旧啊？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这个老老实实啊，就抓着这个字眼，一新和旧，就一定要两条，一条旧的，一条新的，这才比得出新旧来嘛，是不是？那有人就认为说，不，这条新命令呢还是旧命令，旧命令呢就是新命令，这个叫做什么？好像这个历久弥新呢，这个不会旧的啊，有点像我们古书里面讲，我们古书周朝出了，刚开始的时候出了很多很了不得的人物，是不是啊？周文王、周武王，然后还有周公这个旦啊，底下出了几个人，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典籍里面就写下这么一句话，他说周虽旧邦，我们这个有周这个诸侯国啊，从历史追溯起来已经好长的历史了，以前呢是在某个地方慢慢壮大，慢慢搬移，现在越来越靠近中原过来了。周虽旧邦，但是呢天命在我们这边呢仍然长新的，其命由心啊。我觉得这一句话我借过来呢来表达这个命令是旧的也是新的，所以这个新旧命令呢其实不是说两条，其实就是一条，哪一条呢？就是爱弟兄，这个爱彼此相爱啊，要爱上帝，要爱邻舍如己啊，在哪里？在旧约里面就有了，只不过在旧约里面人都只能停留在对这个经文的一些诠释讨论，没有真正的那种生命，真正的那个起点，那个基础啊，能够站稳来实行出来的，来真正来做到爱上帝爱人，可能依靠着什么？依靠着那种献祭的条例，那种礼仪，靠着律法里面所做的吩咐，献祭了，献礼物了，赎罪了等等，又从这里面那种很繁复的，现在在新约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赋予了爱神爱邻舍如己的那里面真正的生命力。所以讨论起来，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在哪里？旧约新约一致的，主耶稣他所给的这个答案还不标准吗？一致的，是总纲，但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所成就的救赎呢，才给了我们真正的起点，才给了我们这一条吩咐，这一条新命令里面的生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啊，这个我是从 Lloyd Jones 的讲章里面读来的啊。Martin Lloyd Jones 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解，到底是旧还是新，到底是新还是旧，又旧又新，怎么样我们来调和呢？所以他是认为啊，其实早就有吩咐了，也已经包含在起初原有的启示里面了。所以真正从你从字眼上面来看，没有另外一条，就是这一条，只不过原先的在旧约里面那些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只能把它当作东西来讨论，只能当作这个东西来讨论，只能来注解，真正能不能做呢？没有人真正能够做得到，向往但是永远达不到呢。现在我们头一次了解了里面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真正的基础，难怪上这个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原来不知道爱，现在呢我们知道爱，在哪里知道？之前我们也讲了，就在耶稣基督的舍己救赎上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还不认识不晓得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愿意为我们死，那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爱了。所以头一次真正具体的真正呢有实实在在内容的这个爱的意义爱的生命头一次来，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啊来了解这里面讲到底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其实就是这一条命令，只不过旧的命令呢，以前我们只能够当做一个讨论，当做一条命令来看待，却没有办法能够照着来行。现在呢我们头一次明白，真正了解明白，而且可以感受到可以尝得到上帝的爱，什么是上帝的爱？现在 照样这一条命令主吩咐给我们交给我们。好，那我现在要进到下面这一题。那你说为什么啊？这个爱弟兄，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我们出死入生了呢？其实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一个关联，把两个连结在一起，一个是爱，一个是活，一个是活，一个是爱，把这两个连结在一起。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的啊。我们虽然还有大半辈子在前面，我们还要继续去经历啊，去过，但是我们就着已经经历过的呢，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一段这样的讲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爱啊，没有意思了，这个生命一定是一片灰暗，可能是黑暗的。你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里面一定要有爱。爱呢，才使我们的生命，才使我们活着有意义，才使我们的活着的这个生活生命呢充实有价值。所以这一句话，约翰他讲，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这一句话其实啊，他把爱把活把它透过这一句话把它连结在一起，这个也很对啊。我们活在这世上，其实我们都在寻找，都在渴望，我们都要得着，而且我们要在其中享受，就是爱能够持久的啊，这个能够使生命有意义。所以呢，约翰他提的这一句话，就着我们的信仰来讲，也是很实实在在有分量的话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个检验的方法，印证了我们得着主的救恩了。你说你得着主的救恩，而你不爱弟兄，他之前已经讲了，你还要在黑暗里面，你没有在光明当中，你没有真正享受与主相交、行在光明中的那样的生活，那样的一种喜乐。如果我们不爱弟兄，刚刚这个十四节，三章十四节的后半段呢，我们没有把它读出来。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面，还没有出死，更谈不上入生了，是不是？所以约翰讲的这一句话其实很宝贝，爱与活连在一起。好，最后那我们要问，那我怎么样来付诸行动呢？我想这个更重要。我们讲了半天，好像又把一些理论再重新拿来复习了一下啊，再把这个里面的一些教训吩咐，我们把它做了一些整理，做了一些啊，我个人所提出来的这个观察角度。所以现在我们要谈，那我怎么样付诸行动？我在实际上面，在生活里面，彼此交往当中，我如何来做到爱弟兄，来表达这个爱？其实啊，谈到这个爱啊，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好像我们的俗话讲，有福同享啊，有难同当啊，就是要共同合在一起，不要再分彼此了，同心合意，同心同德啊，一个一心一意，有福同享，有难同，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啊，我用四个字，这之前我们也谈过很多啊相关的课题，我这一次呢组成四个字啊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字是饶恕的恕，饶恕的恕啊，宽恕，饶恕，这个其实很重要。其实恕的含义就是要顾念人，要能够要把自己摆在对方的这个立场， 来体恤人，来了解，才能够真正生出同情怜悯人的心呢。所以这个恕啊，就是忠恕，恕恕道，宽恕的恕啊。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话语？当然有，讲到恕，耶稣基督就是懂得体恤我们的。为了他要体恤我们，他甚至自己道成肉身，也有血肉的身躯，而且在凡事上他也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在试探中而受苦的人，是不是？他亲自来做人，站在我们的这个地位上面，这是一种恕道的里面的精髓啊。推己及人谓之恕，这是我们的古书里面所讲的了。但是这个呢，比较是偏重于宽恕，比较偏重于体恤人。有一个更正面积极的第二个字，第一个字是恕，第二个字呢是顾，照顾的顾，顾念的顾。你说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有，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激发爱心，是不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的话，要彼此相顾，积极了，正面了啊。恕呢，是要能够来体恤，要能够来体谅，要能够来体会，体会他里面的内心的挣扎痛苦，知道把自己摆在他的位置上面啊。这个顾呢，比较积极的，圣经上面有这样的话语的。这个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也提到了，是不是？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懂得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懂得彼此相顾啊。希伯来书里作者他也提到，所以这个顾啊，第二个字，第一个是恕，第二个字是顾，第三个字呢是和，和平的和，和好的和。我们彼此相爱，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要追求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彼此和好。所以这个和很重要。圣经里面有没有吩咐？当然有啊。我今天我这个经文我不能够列出来，我这边列了好几节的经文了，时间的关系，对不起。那么最后一个呢，也是和，不过是合一的和，合在一起的和，联合的和啊。前面那个和是和平和好的那个和，相合，彼此相合，和好。第二个和字的第四个字是恕、顾、和和。这个和呢是合一。我这一节经文我要举，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第二、第三节。这个前面这三节啊，都把这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几个呢，其实都把它整个好像组合在这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三节，保罗他这样讲，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就这一节经文很特别，而且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呢，把它前面的那个连接词啊略掉了。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因此保罗他特别提，因为他承接着第三节这样一直啊，第三章的内容一直下来的，前面一二三章一直这样下来，他说因此呢，我为主被囚的，因为之前他讲过嘛，我受了这个锁链，我在这个锁链里面啊被捆锁住了。但是呢，你们不要因为我受了这个锁链呢，你们就好像有所这个消沉啊、害怕、惧怕了，不用啊。 因为你们所我们所得着的是很荣耀的，我们所得着的是有盼望的啊。所以他这边特别提，他说因此我这一位啊囚犯，为了主的缘故沦为阶下囚的，我来劝你们啊。里面就提到了，里面提到的有宽恕有爱心，里面提到的有和平要有和好，里面提到的有合一，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有时候我想我们怎么样竭力保守呢？那个秘诀就在爱。当然真正详细来谈合一，我们还必须从真理，还必须从道这方面来谈。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接下来保罗谈到的，是不是在真道上合一？所以我们还不能够那个谈到这个泛滥的爱的，在爱这种谈一谈爱都合一在一起的。我基督徒一个真正有内容、一个有信仰立场的基督徒是不会随随便便啊，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这种旗号，我们大家都合在一起，没有了啊。因为这里面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真理，在道上面、信仰的立场上面，我们要谈。但是啊，这边讲到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里面的能够真正能够合而为一的，免少不掉爱，离开了爱没有，不可能能够保守，能够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赐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出死入生，谈到爱，要爱弟兄，有这四个字，要恕，要顾，彼此相顾，彼此担个人的担子，我们要彼此担弟兄姐妹的担子，要和，和好的和，和平的和，要和，合一的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有这样的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配合在一起，知道我们听主耶稣的话，相信天父上帝那差主到世上来的，我们就有永生，不致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你也告诉我们如何在主的面前来很诚实的检验自己，我们因为彼此相爱，我们因为爱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出死入生的。愿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条命令我们能够贯彻，我们能够实行，好叫我们也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我们来彼此来联合，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你的家里面，我们彼此相顾，彼此激发爱心，我们一同在教会里面长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